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章。那第九章这一章就是记载亚比米勒的事迹的，啊，整章都是啊，一直记载到亚比米勒死掉，啊，整章的记载。那么我们先看头一段，啊，头一段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九章的一到六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啊，啊，定个题目叫《后者亚比米勒》。这个第九章有关亚比米勒的事迹哈，意义非常重大，哦，可以显示哈，迦南人依旧称霸在当时哈这个迦南地的地方，没有被以色列人哈驱逐境尽，所以迦南人还有他们管理的城市啊，啊，但是事件仍然受制于以色列民啊，因为当地居民跟以色列民好像融洽在一起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宗教呢，就因为跟迦南人住在一起，受到迦南人的影响啊，啊，所以以色列人也去拜迦南人的神啊，所以在示剑城里面就有巴利比利土的庙啊，哦，拜迦南人的神啊，哦，好了，在前面第八章我们刚读过的，上一章最后一段告诉我们，基甸拥有许多的妻妾。哦，那么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啊，另外还有一个妾住在示剑，哦，啊，所以他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那么这一章，哦，这一章就记载亚比米勒阴谋夺权了，结果引起了动乱，哦，到最后呢，亚比米勒却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下，哦，这个亚比米勒，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是这个人野心勃勃啊，啊，利用他的智慧策划夺权，啊，而且自立为王，但是结局呢却死了，而且死得很可怜，啊，所以这个人呢，我们把他称为后者，啊，所以头一小段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就称为后者亚比米勒，啊，那么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呢，相当聪明啊，所以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哦，他晓得利用环境，哦，他晓得利用环境，哦，啊，我们先看 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哦，先把经文看一遍，哦，第一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族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起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厄胡拉，到了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耶坦，因为他躲藏了。啊，示剑人和米勒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哦，这一段，哦，记载后者亚比米勒。那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到，哦，这个人，哦，很会利用环境，晓得利用环境。亚比米勒利用血缘的关系啊，哦，示剑是他母亲的家，他们住在示剑啊，哦，那么到示剑见他母舅和他母亲的前主的人，啊，亚比米勒，啊，在示剑呢，啊，那么就见他母亲跟他整个，啊，他的族群的人，啊啊，而且请他们来支持他篡位纣王的计划，啊，在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到了示剑他的众母舅，啊，对他们说，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 啊，然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要拥护他来做王，啊，利用亲戚血缘的关系啊，啊，利用他的众母就去说服事件城里面所有的人呐，啊，那么这种利用血缘的关系哈，那么啊，而且哈，来篡位的计划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啊，亚沙龙哈，他要叛变之前也是有同样的做法了，哦，我们来参考一下啊，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哦，这一段说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个人在他前头奔走，哦，这是个一副帝王的气派啊，哦，啊，预备车马有五十个人在他前面奔走啊，哦，而且亚沙龙常常啊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啊，哦，啊，有人经过了，还有赠送的事情要去求往判断了，因为他在城门的道旁啊，就先看见了。那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啊，哦，你是哪一个城里面的人呐，啊？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呐，啊。亚沙龙就问他啊，你有事有情，你的事情有情有理啊，无奈王啊，没有伟人听你申诉啊，哦，利用机会啊，哦，人家要去请国王给他判断事情，他说，啊，国王没有啊，哦，这个请人家啊听你的申诉啊，哈，哦，啊，亚沙龙就讲了，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哦，等于说哈，哦，他在说服众人来归向他，啊，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啊，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以他亲嘴了，哇，你看。这个在那边哈，哦，建立个人的崇拜啊，哦，在城门道旁啊，哦，为民解决争讼的事情啊，企图民心呢，啊，哦，啊，然后策划叛变夺权呢，啊，这个亚沙龙就是这样啊。所以第六节就讲以色列人中凡去求见王啊，去见王求判断的，那亚沙龙都这样待他们了，啊。结果呢，亚沙龙暗中夺了以色列人的心了，哦，这个亚沙龙要叛变之前，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取得民心了。啊，这个亚比米勒也是一样，啊，哦，他要自立为王之前呢，啊，哦，他也去利用他的母舅啊，那说服所有的事件人，大家归向他，哦，然后就在事件那边呢，啊，哦，大家立他为王。哦，在这一段里面就这样记载啊，哦，这个人呢，啊，晓得利用环境，啊，哦，而且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有口才能够说服人，他口才相当不错的，讲得哎非常理由非常好啊，啊，哦，第二节哈，哦，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个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哦，问大家了，哦，七十个人管理你们好，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哦，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七十个人怎么去管理大家？哦，那七十个人如果不同心合意，那不是乱七八糟吗？所以他说，还是我一个人来管理比较好了，哦，他的众母就替他说服事件的臣民来支持他的计划，啊，而且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所以利用他的母就去说服事件人来归向他，哦，我是你们的骨肉，我本来就是事件的人啊，我妈妈就是事件人，我是在这边长大的啊，我就是属于你们的啊，哦，第三节中的众母就便将这一切话为他，哦，说给事件人听啊，结果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啊，哦，而且他们怎么讲呢，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啊，哇，大家就归向他了，所以很成功的就说服了事件城的城民啊，哦，归向亚比米勒，你说他的口才好不好，很会说服人，啊，好，那利用他的智慧，利用他的口才，啊，应用他的母舅啊，去说服所有基甸人啊。好了，今天我们想一想哈，哦，你有恩赐， 那恩赐是神所给你的，但是你要善用你的恩赐来为神工作才对啊，哦，所以恩赐要正用才有价值啊。主赏赐给我们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那你要善用你的恩赐来服侍神啊，哦，不是应用你的智慧啊能力去行不法的事情了，啊，哦，神给你智慧，神给你恩赐啊，但是你要应用在正途啊，应用在服侍神上面啊，不是利用神给你的美好的口才啊，神给你的智慧来说服众人啊，拥护你做王啊，那就错了。但是亚比米勒却是这样的人啊，哦，好，第四节哈，哦，我们看到他的手段啊非常卑鄙，哦，手段真卑鄙啊，哦，他动用了庙中的银子去收买匪徒了。啊，第四节说，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受够的银子给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就用这些钱去雇了匪徒来跟随他。哦，亚比米勒的母亲可能是有势力的哈摩家的人呐，啊，哦，这个到28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哦。那么他的亲人在当地啊，也很有影响力了，所以可以动用庙里的财物，哦，拿了70受克勒的银子。70受克勒的银子在现代现在新译本里面翻译做800克的银子了，哦，嗯，那就雇了一批匪徒了，那匪徒就是流氓嘛，无奈的流氓嘛，来跟随他来树立自己的事，哦，这个地位了，哦，雇了一批匪徒来跟随他，哦，你说这个人哈手段不是很卑鄙吗？啊，把庙里面的大家供用的钱拿来雇匪徒来随从他，啊，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啊，用我们今天来讲，公共开支的钱，啊，你来拿来做自己私人的用途，这样不对吗？啊，拿庙里面的钱呢，啊，大家公共开支的，啊，那么私用来雇匪徒来杀人呢，啊哦，那么雇这些匪徒干嘛呢？把基甸70个亲生儿子把他杀掉啊，哦，那么就用我们今天来讲，啊，公家的钱你可以随便拿来做自己私人的用途吗？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教会的钱只能够应用在圣工之上，教会的钱拿来私自应用啊，那这也不对啊，哦，好了，接下来，哦，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杀害了基甸的70个亲生的儿子，哦，第五节，哦，往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族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哦，把他自己的亲的兄弟，哦，基甸所生的，基甸跟他的妻所生的有70个儿子，啊，跟他的妾啊，在事件这个妾所生的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亚比米勒就雇匪徒去把这70个基甸的亲生儿子把他杀掉，啊，而且呢是杀在一块磐石上，你说这个不是很可怕的啊，惨绝人伦的灭亲手段呢，啊？把他的亲戚统统把他灭掉了，因为他要做王了，那么这70个人就可能会跟他争起啊，那把他们统统杀掉了，就没有人跟我一起来争了，所以我做王就没有其他的对手了嘛，变成这样嘛。哎，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啊，基甸的小儿子约坦逃过一劫啊。这里记载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啊，他躲起来了，那么躲起来是自己躲起来还是别人把他躲起来，啊，结果逃过一劫，啊，没有被杀掉啊。那因为没有被杀掉，所以后来才有第七节啊，以下的约坦，啊啊，这个是讲了个比喻来讽刺这个亚比米勒的事情了，啊，好了，第六节，啊，记载事件人就立亚比米勒为王，啊，整个事件城的人呢，啊，去立亚比米勒为王啊！啊，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啊，示剑橡树旁的柱子。啊， 这个有记在橡树哦，橡树是一种高大啊，叶子很密的树了啊。那么树下的这个啊树荫很多了啊，因为很高大的树，就树下就有阴影嘛，也可是纳凉的好地方了啊。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那边记载，亚伯拉罕曾经在摩利的橡树下那里筑了一座坛呐，啊，那么耶稣亚哈，在这个耶稣亚记二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也记载，耶稣亚在事件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啊，耶和华圣所的旁边，啊，所以大橡树之下可能就有圣所，有这个哈立这个哈石碑的哈做纪念的地方了。那么示剑人跟米俄人他们就聚集在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啊，立亚比米勒来做一个王啊，这样看起来好像在那边举行了一个公共的这个宗教仪式了啊，那么大家在那边就立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了。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在示剑城里面，那利用他的这个口才，利用他的智慧，啊，应用他的母舅啊，们啊，去说服所有的示剑人来归向他，然后把庙里面的钱拿了七十舍客勒的银子去雇一批匪徒，那么让这一批匪徒呢，去把基甸的七十个亲生的儿子杀掉，啊，只剩下一个约坦逃走了，啊，结果他的对手都没有了，啊，示剑人就在事件的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啊，举行一个公共的仪式了，那么来立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啊。啊，基甸啊，他的妾所生的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啊，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做王，我父亲是王。那么这个也暗示基甸啊，寄望这个儿子将来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啊，做众民的领袖啊，啊，能够做王啊。结果亚比米勒长大了，哇，真的他就想做王了，因为他的名字是我父亲为王啊，那我父亲为王，我是王的儿子，那当然我也是王啊，那所以从小就是希望哦，将来长大我就要做王啊，所以利用他的智慧，利用他的聪明来谋取王位啊，哦，这个权力哈和政治的欲望啊，非常可怕，会腐蚀人的心呢，啊，所以让亚比米勒就不择手段呢，啊，毫无人性的，啊，不顾他的这个骨肉之亲呢，将基甸的七十个儿子通通把他杀死在一块磐石上面呢。那么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啊，亚沙龙也是这样，他要叛变，啊，叛变之前呢也笼络民心呢，啊。然后呢，想办法哈，啊，把父亲杀掉啊，哦，啊，来叛变啊，来夺取王位啊，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好像哈，啊，有很相像的地方了哈。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哦，从亚比米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一段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但是我们的神呢，耶和华是监察人心的，是试验人的肺腑的，他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来报应他。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啊，在第九章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了，亚比米勒他的策划好像很成功了。结果整个事件的人呢，就拥护他来做王了，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在第七节以下就看到啊，啊，约坦哈，约坦啊，约坦，他就先是啊，啊，啊，这个讲一个比喻啊，啊，啊来讽刺这个亚比米勒了，啊啊，后来亚比米勒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啊，到最后啊，他就死掉了，啊，而且死得很可怕，啊，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啊，从亚比米勒的这个啊结局也可以看到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真的神的审判啊临到他， 结果他最后呢不得好死啊。这个我们在这一章啊，第九章的后面就可以看到啊，亚比米勒他死得很可怜啊，一个妇人啊，把一块上磨石从城墙上抛下来，结果抛下来正好打到亚比米勒的头啊，把他的头啊头脑骨都打碎了啊，结果他死掉了啊。亚比米勒啊为一个妇人所杀啊。还没有断气之前呢，这个五十四节哈，这一章五十四节还记载，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啊，其实他是一个妇人所杀的，啊，那么这个人呢，到最后不得好死了，神的审判真的临到他，啊，很可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人种的是什么啊，收的也是什么。所以第九章哦，我们会看到恶者亚比米勒啊，这个人太坏了，坏了，结果呢，当然神就施行审判了。所以今天哦，我们读亚比米勒啊，也许第九章我们可以以亚比米勒做我们的见解，人种的是什么啊，收的也是什么啊，这个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啊，顺着情义撒种啊，必从情义收起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啊，必收起永生。啊，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就这么写得很清楚啊。啊，所以第九章啊，我们先读头一段啊，看到这个亚比米勒他有他的计谋，所以把他称为恶者亚比米勒。啊，那么接下来哈，接下来的第七节到二十一节啊，因为约坦他逃避了，没有被杀掉，所以他就讲一个比喻来讽刺亚比米勒，这个约坦的比喻啊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明天再讲啊，明天再讲这一段哦，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思考。好，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谈到这里，正好一个段落，明天我们再继续啊，那个谈第九章的第七节以下，先谈约坦的比喻，然后这个比喻看完了，我们再看这个亚比米勒的死，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也有恶报，然后谈亚比米勒的死，那么这两章啊，这一章哈，我们第九章等于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看，那么先介绍亚比米勒。然后谈到约坦的比喻，最后才谈到亚比米勒的死，那么这三个段落都写得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最好哈，这个我们回去之后哈，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哈，把这个第九章哈的经文哈读一读，因为第九章的二十六节以下啊到四十五节这一段啊。这一段呢、谈到有些争来争去哈、这个名词有时候会搞混了哈、不过我们明天再讲啊。如果你先把经文看一看哈、来读一读哈、你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好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的啊，就查到这里哈、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从第七节来看下去。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是谈到恶者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人相当有智慧，又有口才，所以他很会利用环境，利用他的这个事件人的这些亲戚，利用血缘的关系，来要争取他的地位想要做王，用他的口才来说服人，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手段非常的卑鄙结果呢，他杀害了那个基甸的七十个儿子，也是他的亲兄弟那这一段所以我们称他是恶者亚比米勒。 那么从第九章的第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这一段是记载约坦他讲了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先把经文来看一遍。士师记第九章的第七节以下，我们来看一遍。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事件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事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阻止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事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阻止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飘在众事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焰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利巴论的香柏树。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就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十七节，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别尼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啊，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焰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勒众人，又焰火从示剑人和米勒人中间出来烧灭亚比米勒。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发现那个约坦他讲了一个比喻，亚比米勒杀害基甸的七十个儿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昨天有讲过那个约坦他逃跑了，躲藏逃跑了，所以没有被杀。那示剑人跟米勒人就聚集在示剑橡树旁立亚比米勒为王。这个在第六节那边已经看昨天讲过了。但有人就去告诉约坦，那约坦呢，他就去站在示剑附近的基利心的山上比较高的地方居高临下，那么向示剑人示剑城里面的人呼喊这是第七节所讲的他大声喊叫。那么他讲什么呢？他讲了一则树木立王的预言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这个亚比米勒等于也在告诫这些示剑人约坦站在基利心上基利心的山上大声喊叫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是相对的。那么大约在这个一个半世纪以前，在摩西的时代他们十二个支派就分成两半一半面对基利心山，一半面对以巴路山六个支派呢就站在基利心的山坡上用洪亮的声音阿们来回答利未人所宣告的立法上的那些祝福的话这个在申命记的二十七章还有二十八章那边就有记载。那么现在我们去看到 约坛站在同一座山，也就是基利新山，在山上，那么以这个山坡为讲台啊，那么对着世间人的口齿的作为哈，大加大啊，这个批评、批判，而且呢哈，在讽刺这个亚比米勒啊。那么约坛所讲的，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寓言故事啊。不过也有人认为《列王记下》十四章第九节那个所讲的也是寓言的故事啊。不过我们发现哈，这一段这个寓言故事讲得非常好，而且有极高的这个文学价值。啊，这个比喻呢，我们发现前后一致，啊，一气呵成。因为里面都以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啊，对，来邀请不同的树木。那么这些不同的树木包括橄榄树，啊，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还有荆棘啊。那橄榄树啦、无花果树跟葡萄树都拒绝做王，那他们回答的话都是同样的，啊，讲我岂肯啊，飘飘在众树之上呢，啊，我岂肯啊，怎么样啊，啊，飘飘在众树之上，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但是只有荆棘不一样，他不自量力，啊，接受邀请，那么约坦呢？以这个狗树为王的比喻啊，啊，正好就是在讽刺啊，这个亚比米勒啊，主不够像荆棘一样而已啊，哈，好，那我们从这一段来看一看啊，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哈，狗树不厌为王啊，这些狗树啊，包括橄榄树、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都不愿意做王。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啊，甚至新约里面都有同样的讲法，常常用这个果树啊来比喻信徒啊，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结果树来荣耀天上的神啊，用各种会结果子的树来比喻信徒。那所以信徒的天职呢、本分呢、就是要结果子来荣耀神。啊，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啊，也是神栽培我们的目的了，啊，那么为了结更多的果子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就讲了，哦，还要经过修剪呢，把不好的把它剪掉，哦，啊，这样果子哈，果树才会结果子更多了，哦，哎，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了，他说，凡好树，哦，都结好果子，啊，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啊，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啊。还有主耶稣有讲啊，凡不结果子的树啊，就把它砍下来，丢在火里面啊，燃烧了啊。所以不管旧约新约啊，常常以这个果树啊来比喻信徒了，要结果子来荣耀神了。那么约坛。在讲比喻讽刺亚比米勒的时候，也用这些果树啊来做比喻了啊。首先他讲橄榄树啊，橄榄树不愿意做王啊，这是第八节跟第九节里面所讲的啊。树木啊要高一棵树出来做王啊，结果去先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但是橄榄树他认为。哦，这个能够出很多橄榄油，啊，这个是我的本分啦，啊，那么橄榄油在当时候来讲非常有用，那么通常呢可以用来高丽祭司、君王，啊，在圣殿里面或是在家里面也用橄榄油来点灯，啊，甚至橄榄油也可以做药来使用，啊，所以橄榄油哈非常有用啊。啊，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人非常喜欢橄榄油啊，用来做菜啊。那么橄榄油啊，是从橄榄树结的果子来榨出来的油啊，所以橄榄树它怎么讲呢？他说：“我岂肯主治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哦，它不会主治啊，这个出油的这个本分呢， 他认为我应该啊，这个出很多油啊，来供奉神，来尊重人呐、啊。那么我岂肯飘飘在众树之上呢？哦，在众树之上呢、啊，行使这个权柄啊，来管理大家，这个是我所不愿意的。他不愿意飘飘在众树之上，所以橄榄树不愿意做王啊。哦，再来第十节跟十一节这两节，就谈到无花果树，哦，也不愿意做王。这个无花果哈、啊、是迦南地的特产，但每一年可以结果是两次到三次。那么迦南地的人常常吃哈、啊、这些这个无花果，啊，无花果也是他们主要的水果之一啊。啊，把无花果晒干了、啊，可以压成无花果饼。啊，无花果呢也可以去做蜜饯，啊，是很好吃的。啊，那无花果哈、啊。无花果的果树啊，就是要结许多无花果啊，啊，这样才是有价值嘛。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讲过啊，到一个这个农夫啊，到哦他的这个园里面去看一看啊，结果无花果树不结果树啊，说再给他哈、哦、宽容哈、哦，一年啊这个浇水啊，上肥料啦、啊，那么如果不结果树，就要把它砍掉了哦。所以无花果树要结很多无花果树啊。啊，这样对人才有益处啊。那么这里哈、啊，在第十节、十一节这边也讲了、啊，无花果树就回答了：“我岂肯主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呢？”他认为结出甜美的果子是我的本分呢、啊，所以我不愿意飘飘在众树之上，我不要做王。啊，这是第二种啊，无花果树。那么十二节到十三节。啊，这是讲第三种的树木，啊，要求这个葡萄树来做王，但是葡萄树也不愿意做王，啊，那个葡萄树也是迦南地的特产，啊，葡萄树会结很多葡萄，它每一年呢会结出许多葡萄，那葡萄除了新鲜的葡萄拿来吃以外呢，葡萄也可以去榨酒，啊，那么。在迦南地哈，啊，他们都喜欢喝葡萄酒，啊，平常也喝葡萄酒，宴席的时候也喝葡萄酒。那酒一喝下去呢，可以让人喜乐，啊。那么这里葡萄酒，葡萄树怎么讲呢？啊，他说：“我岂肯主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啊，他这个酒啊，可以让神跟人喜乐了，啊，因为古代哈。他们这个献祭的时候也要奠酒，啊，以酒作为奠祭。那么在宴席的时候啊，他们喝酒啊来喜乐了。啊，所以葡萄树他讲啊，我岂肯主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呢？我一定要结出很多葡萄啊，那么可以榨出很多酒啦、啊，可以用来供奉神啦、啊，啊，也可以让人喜乐啦、啊，啊，这个就是我的本分啊。所以葡萄树不愿意放弃结果子的本分啊，所以他说我不要飘飘在众树之上，不要，啊，葡萄树也不愿意做王，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橄榄树啦、无花果树啦、葡萄树啦，都是迦南地的主要出产，那也是这个民生经济的重要来源呐、啊。但是这几种树木都不愿意。停止本身侍奉神跟对这些人民的贡献，啊，更不愿意为了王位的虚荣，啊，放弃造物人情的本分，飘飘在众树之上，啊，这个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不愿意做王了、啊，不要飘飘在众树之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呢，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像一棵果树一样。我们要结许多果子来荣耀神，来造福人情啊！啊，所以今天信徒都就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呢、啊，多结果子来荣耀神啊！那如果你不结果子呢，那可能就会被砍下来啦、啊。哦，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喻啦、啊。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像啊这三种树木一样，多结果子来荣耀神，来造福人啊！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呢、啊。好，那么接下来哈，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 刚刚讲的是狗是不厌为王，那么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来讲，那为王就不成狗术了，狗是为了尽自己的本分，不愿意主治供奉神跟尊重人的由，也不愿意主治结出甜美的果子，也不愿意主治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飘在众事之上，果事如果做王，那就不成果事了，所以果事不愿意为王，那果事不愿意为王呢，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如果去做王，就是没有尽本分了嘛，不尽自己的本分了。橄榄树的本分就是要结许多橄榄，榨出许多橄榄油啊。无花果树的本分就是要多结许多无花果树啊，来做成甜美的果子来让人享用啊。葡萄树的本分就是结实累累啊，生产很多的这个葡萄酒啦，让人吃了享用啦，可以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啊。好了，他们不愿意主治自己所尽的本分呢、所以如果做王呢，就是不尽自己的本分呢、好了，那我们想一想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像果树一样啊，那你有尽自己的本分多结果子荣耀神吗？你有发挥你所得的恩赐竭力多做主的工作吗？值得我们想一想啊。接下来我们讲啊，果树如果做王了，那就是飘飘在众事之上，飘飘在众事之上，尊荣自己，推荐己见自己，超越众人之上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啊！那个主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有一次向主耶稣就要求了，他们认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将来他要做王了。所以他们就要求了，那将来你得到荣耀的时候，那让我们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呢？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呢？结果主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来参考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的35节以下就记载主耶稣在讲这一件事情了。两个门徒要求一个要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等于说他们以为主耶稣来到世上要做世界的王啊。那当你做王的时候，我们坐在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就是左右的宰相啊。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听不懂，说我们能啊，但是主耶稣接下来就讲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啊，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然后主耶稣就借这个机会教训他的门徒，我们可以看42节以下。主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来治理他们，有大臣来操遣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主耶稣讲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你想做最大的，那你要先降低自己去服侍别人才对啊。然后主耶稣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45节主耶稣所讲的，因为人主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讲人主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服侍人的，不是高高在上要让人来尊敬他，让他做王啊。主耶稣不是来做世界的王。好了，那么读了这一段约坦的比喻要看看主耶稣所讲的教训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你在教会里面你会像在外邦人一样像在外邦当中那些外邦人一样要争取更高的地位或是争取名利吗？在教会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地位可以争取的啦。 但是我们发现有少数的人哈，哦，一直争取要做长职啊，要做负责人啊。其实长老、执事、负责人都是神的仆人啊，是来服侍大家的啊，哦，不是要在前面哈啊做王啊，做什么这个哈那个做官一样啊，不是啊，是要来服侍人的。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一样，人主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啊做众人的赎价，应该是这样啊，舍命做多人众人的赎价才对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飘飘在众树之上就是不对的了，啊，所以果树不愿意为王，啊，那为王啊就不成果树了，啊，但是我们发现哦，荆棘就不同了。我们再看回来四书记的第九章，第九章的十四节以下啊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我就记载荆棘啊自己推荐自己来做王了，啊，荆棘不是果树啊，它不会结果子的。荆棘是一种多刺的灌木，啊，它没有什么叶子了，啊，长了很多刺了，啊，既无可以避暑的树荫，又无可做食用的果子。荆棘就是这样啊，啊，但是树木邀请荆棘做王的时候，哇，正好显出这些种树啊的一面啊，遗存了。但是荆棘呢？很讽刺的是，讽刺的就是荆棘自愿为王，啊，荆棘本来没有什么树印，啊，但是却要人投在我的印下，啊，你看十四节啊，这个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十五节荆棘就回答了，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啊，他还讲要投在我的印下。那荆棘有很多叶子，会有树印吗？没有的啦，哈，它根本没有什么树印啊。但是却要人投在它的印下，来受它的庇护保护啊，啊。然后他又讲啊，焰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利巴论的香柏树，啊，这个荆棘哈，尤其在中东一带哈，很热的地方，那夏天温度特别高啊。然后有时候荆棘自然会着火啊，哦，那么一着火的话，也影响附近的树木啊，所以连附近的树木都可能会被火烧掉啊，哦，哦，所以荆棘啊，他说哦，焰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利巴顿的香柏树啊，啊，荆棘只有燃烧而且伤害别人而已啊，荆棘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个。耶坦就是以荆棘来比喻亚比米勒，那么荆棘呢，正好反映亚比米勒的性格了，所以整个比喻内容等于在讽刺这个亚比米勒做王，哦，就像荆棘做众树之王一样，不适合了，哦，但是世界人却拥护亚比米勒来做王啊，哦，那这样呢，双方都没有好的结果了。因为荆棘燃烧，把别人都烧掉了嘛，啊，自己也被烧，也烧光光了嘛，啊，好了，那么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啊，荆棘自荐为王，那么这个荆棘正好反映哈亚比米勒的性格，啊，所以第一点我们讲哈，荆棘哈反映亚比米勒的性格了，那亚比米勒的性格怎么样呢？第一，他很卑贱，啊，就像荆棘那么卑贱。荆棘是野地里面长满了刺的一种有害的植物了，啊，是农夫的心腹大敌啊，令人讨厌啊。所以你的田里面如果有荆棘，你一定要把它除掉啊，否则你不管种什么农作物都没有好的收成啊，会受影响啊。那亚比米勒是卑尼所生的儿子啊，啊，所以应该是很卑贱的啊，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哦，这个荆棘反映亚比米勒的性格了，哦，残暴。荆棘不能提供树荫，哦，不能让人躲在它的下面来乘凉啊，只会它有很多刺啊，只是会刺人而已啊。那亚比米勒攻击基甸的家，把基甸的众族七十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那这个不是很残暴吗？哦。 好，第三点呢，野心狂傲了。好，荆棘怎么讲呢？在十五节啊，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荆棘怎么讲啊。他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要不然焰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么这个话不是非常野心、非常狂傲吗？荆棘根本没有什么树荫可以来庇护任何的树木，也不能让人坐在下面来乘凉啊！啊、哦！但是他对众树怎么讲呢？他说啊，你们要投在我的印下，这个不是很狂傲吗？哦，那所以在第二十节那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约坦哈，哦，他这个讲的哈，这里哈十五节的下半节是讲火从荆棘出来烧灭利巴顿的香柏树，哦，这他影响别人把别的树都烧掉了。但是到了二十节不一样哦，好、哦，这个约坦啊，把那个啊、哦、单向的毁灭，把它变成双向的毁灭了。哦，二十节说，不然焰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啊、哦，这个火从亚比米勒发出来，烧灭示剑人跟米罗人。啊、哦，又焰火从示剑跟米罗人出来，烧灭亚比米勒。你烧别人，别人烧你，结果两败俱伤，通通烧光光了。那后来这个当然应验了，啊，示剑人永护亚比米勒作王啊，结果示剑人也有灾祸，亚比米勒也死了。这个到最后就是这样应验了。哦，这一章的后面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好，那我们可以注意看哈，约坦所说的话，在第十六节跟十九节这两节经文。约坦连续用了两次的弱、哦、你弱怎么样弱、哦、你们弱弱、哦、这个字、哦、荆棘回答、啊、他怎么回答呢？在十五节、啊、说你们弱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哦、但是约坦也套用他的话、哦、对示剑人怎么讲呢？在十九节，你们弱诚实正直对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哦，这个约坦等于套用这个荆棘所讲的话，啊、哦、啊，好、哦，那这里讲你们弱啊，啊，你们弱表示他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啊，啊、哦，可是呢，我们发现呢，示剑人的罪已经不可以逆转的了啦，最后呢，导致接受应该得的惩罚，双双灭亡了，哦，这个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我们再注意二十一节所描述的，啊，约坦因为怕亚比米勒，哦，他讲完了这个比喻啊，他怕亚比米勒了、啊，当然他马上就逃跑了。所以二十一节说，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啊，逃跑到什么地方呢？来到比尔住在那里，啊。刚刚我们讲过啊，约坦啊，他选择站在基利心的山，基利心山的高的地方，那么居高临下啊，那么对这个示剑城的人大声的呼喊呢、啊。那么他站在高的地方啊，啊，离这个示剑城又有一段的距离啊，所以他比较哈、啊、容易逃脱啊，因为如果引起啊亚比米勒不高兴啊，派人要来抓他。他会很快就逃跑啊，啊，所以他讲完了这个预言，还有他的这个哈、哦、解释他的意义之后啊，那恐怕这个亚比米勒找他的麻烦啊，所以立即逃跑啊，来到这个比尔就住在那里了，啊，那么比尔这个地方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地方了，总是跑得远远去躲起来就对了啦。好，好了，那么这个哈、哦、这一段我们就看到这里哈、哦，啊，约坦的比喻。好了，那么我们读这一段哈，我们发现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哈，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啊。第一啊，这个血缘的关系啊，示剑人跟亚比米勒有血缘的关系啊，这个理由很简单啊，那个基甸哈，他有一个妾啊，住在示剑。所以是示剑人嘛，那、啊、这个示剑人啊的妾 那生了亚比米勒啊，啊，所以示剑人跟亚比米勒就有血缘的关系啊。那因为有血缘的关系，就拥护亚比米勒做王啊。哎，但是他们所立的这个亚比米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野心狂傲、残暴无能的王啊。啊，所以耶坦的这个树木的啊立王的预言啊，就是针对这个立王的话题啊，来批评亚比米勒啊，像荆棘一样啊，哦，就刚刚我们讲过了，他没有什么树荫，但是却要人在他的树荫底下受到保护，啊，然后火从荆棘里出来，啊，这个在迦南地哈，巴勒斯坦的夏天是常有这样的现象啊，因为温度很高，太阳一晒啊，哦，很干旱啊的高温之下。那么荆棘会很容易就起火燃烧啊，那么一起火燃烧，不但自己烧掉了，又烧掉旁边的那些树啊，甚至高大的香柏木也会因为这样着火啊。所以亚比米勒既然没有神的灵来显召他啊，也没有做王应该有的责任感啊，啊，他只有个人的野心啊，所以他不能给示剑人提供什么保护啦，啊。他只给这个示剑人带来焚身啊，这个在灾祸啦，烧掉啦，哈，给示剑带来灾祸而已啊。啊，虽然他们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因为血缘的关系，示剑人去拥护亚比米勒，结果自己也吃亏了啊。再来，我们发现哈，这个有一句话啊，可以讲忘恩负义啊，在16节跟19节这2节经文。啊，耶坦的谏言当中两次提到，啊，若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啊，在16节跟19节讲了两次，啊，诚实若按诚实，啊，正直对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啊，那耶路巴利当然就指着基甸了，啊，耶路巴利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示剑人脱离敌人的手，啊，这个17节啊，啊，这个耶坦他特别讲的，啊，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啊，啊，曾经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啊，这个就是一种恩典呢，啊，啊，这个恩典怎么可以把它忘掉呢？但是我们发现示剑人并没有感恩图报来善待耶路巴利跟他的家，反而为了这个血缘的关系帮助亚比米勒杀了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啊，而立了一个没无才无德啊，啊，一无所能的人为王，你说这样不是忘恩负义吗？哦，这个值得我们想啊，示剑人啊，忘恩负义，没有按诚实正直来对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啊。第三点，我们说这个爱慕虚荣，有人说啊，这个没有权力欲望的人才配拥有权力，可惜有些有才华又配有这个权力的，又配拥有权力的人却不愿意承担重任，没有权力欲望的人可以拥有权力，但是有些人也很有才华，又是可以拥有权力啊，但是他却不愿意承担责任啊，所以许多这个政客啊就是这样啊，利用他的口才啊来讲话，讲了一大堆话，其实都是空空的，没什么用啊，借着民主选举的途径啊来掌权起来啊。那亚比米勒掌权为王啊，就是最一幕这个政治丑闻跟悲剧一样啊。那么耶坦所用的寓言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不要贪爱世界了，不要爱慕虚荣，你要懂得感恩了，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尽你的本分，多结果出来荣耀神才是对的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看这个第九章的22节以下，这一段经文一直到57节，就是记载亚比米勒的死了， 啊，我前面把它加四个字，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亚比米勒是恶人，所以他恶有恶报，啊，那么这一段呢，二十二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五十七节，就是在描述亚比米勒的死。啊，那我们还是把经文啊看一遍啊，啊，四书记第九章的二十二节以下。二十二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二十四节，这是要叫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二十五节，示剑人在山顶上受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二十六节，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啊，设摆宴席，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二十八节，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示剑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奏明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们的精兵出来吧。三十节，义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闪后城中的民攻击你。三十二节，现在你们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示剑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啊，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布勒说，你们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啊，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对从米厄尼尼的橡树的路上下来，啊，路上而来。三十八节，希布勒对他们说，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民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三十九节，于是加勒率领示剑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啊，四十二节，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示剑。次日，民出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示剑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将城夺起，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好了，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了哈。你读了这么一段哈，你会觉得好像很模糊哈，因为这边记载很多人物哈，嗯，好像有一点模糊哈。不过我们等一下慢慢的想一想哈，啊。在二十二节先告诉我们，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啊，管理以色列人三年，啊，那么在第六节哈，第六节有记载 示剑人利亚比米勒做王，但是这一节经文仅说他是管理而已，等于说这个亚比米勒是做示剑的王，一个极部的地区的王，他并没有管理所有以色列的所，不是管理整个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他的势力呢大概只限于以华人跟马拉西的中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而已。那么他的管理只有短短的三年，那在三年之后呢，就出现了政权的危机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记载亚比米勒还有背叛他的示剑人之间的两败俱伤的征战了，这我们可以简单先看这样了好，那么22节到33节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记载示剑人的叛变，示剑人叛变。那示剑人本来是拥护亚比米勒做王的，那现在怎么会叛变呢？问题出在哪里呀？23节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神让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的中间呢，等于说这是神的旨意了，让恶魔降在他们中间呢。结果示剑人跟亚比米勒的这个感情上就起了变化了，他们之间就有了心结了。以前示剑人是立亚比米勒做王的，那么现在怎么样呢？23节的最后一句话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以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那以诡诈对待亚比米勒这一句话，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是翻译神使亚比米勒和示剑人彼此敌视，他们彼此变成对敌了，本来示剑人是拥护亚比米勒做王啦，结果因为恶魔降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变成敌对所以示剑人就以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神使恶魔降在他们中间。那这一句话如果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熟悉撒母耳记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话我们来参考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嫉妒大卫他要追杀大卫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了。那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为什么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呢？这个意思是说神允许恶魔来扰乱扫罗了。那么四书记这边就记载很清楚了，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的中间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了让恶魔降在他们中间。结果他们两边本来是很和睦的，示剑人拥护亚比米勒做王了，结果就起了变化了示剑人就用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了那24节我们看到24节怎么讲呢这是神的旨意的，是一种神的报应说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的弟兄示剑人这个就是神对他们的一种惩罚报应最初示剑人支持亚比米勒来杀害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那么现在神允许恶魔的灵降在示剑人跟亚比米勒中间结果造成他们两边就不和睦了彼此对敌了而且开始就有争端了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神在报应他们流人血的罪所以这里讲了两次归于 归于他的哥哥亚比米勒啊，归于帮助他的杀帮助他杀兄弟的事件人，哦，两次讲到归于，就是神的意思了，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惩罚啊，他们双方了。好，所以接下来25节到33节，我们就看到了事件人就开始背叛亚比米勒，啊，事件人就背叛亚比米勒了，啊，25节这边记载啊，事件人在山顶上受埋伏了，啊，来抢夺经过的人，啊，事件是在迦南地啊，中央山地的这个交通要冲。所以有不少的这个商旅哈、商人哈、旅客从那里经过，那么他们在沿线哈、就埋伏哈、抢夺了，那事件人这样做呢，自然就会打击亚比米勒的经济了，因为亚比米勒可能就在那个关卡那个地方啊，派一些军队哈、来驻守了。让这个商人旅客能够很平安的过到那个地方，但是要收一点通行费啊，来保障这些商旅的安全啊。那么现在事件人却在那边做抢夺啊，所以故意啊在抢夺经过的人啊，那这样呢就影响亚比米勒哈、来收通行费了、就是就是两个变成敌对了嘛哈、那26节到29节啊，那跑出一个加勒。这个人出来借机会来挑拨离间呢、所以我们读下去刚刚读过，我们发现这个加勒是一个投机分子、他利用众人对亚比米勒不满的时候、就出来挑拨离间了、在这个收成葡萄的时、这个时节、就受摆宴席了、聚集众人在他们的神庙中吃喝了啊，甚至在那边咒诅亚比米勒啊，那么展开这个背叛的行动啊，这是26节到27节所记载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加勒啊，耸动众人呢、他怎么讲呢？他耸动众人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事件人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他是谁啊？不过是基甸的儿子吧？西部落也不过是他的住所啊，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呢？你们要效忠你们的祖先哈摩啊，他建立了你们作为主啊，这是28节所记载的，OK， 借这个机会哈、在那边耸动众人，挑拨离间嘛，那么加勒呢，公然向亚比米勒发出挑战啊，暗示啊。他自己有才能来管来治理事件呢，所以在29节他说啊，唯愿作民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他希望大家都归到我的手下、那我就可以把亚比米勒除掉了，那么这个呢，可以说他说是他这个意气风发、酒后的狂言呢、因为他聚集众人在那边庙中在那边吃喝嘛。那酒一喝下去，就讲了这个狂妄的话嘛，希望众民都归我的手下，我就把亚比米勒吃掉啊！所以你不要去拥护亚比米勒，现在拥护我了啊！那么这个狂言呢、证明啊，他是酒后所讲的话啦。但是我们接下去啊，一直读到后面，你发现他竟然还不是亚比米勒的对手嘞！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30节。到33节，这里谈到一个西部落将叛变的消息通知亚比米勒，在30节哈，这里记载有一个异宰，西部落，这个西部落这个人突然出现的人物哦，那看起来应该是亚比米勒的副手了，所以叫异宰嘛，他的副手。那西部落听见这个加勒就发怒了。所以暗中了就派人去告诉这个亚比米勒，悄悄的派人去向亚比米勒告知一切，就建议亚比米勒还有他的人要趁夜间在田间埋伏，那么在黎明的时候呢，就发动这个突袭见机而作了，这个是 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啊，就这样讲了哈。好，那么接下来三十四节啊到四十节啊，这一段就记在亚比米勒击败加勒啊。亚比米勒听了来人的报告之后呢，啊，就依照啊所报告的事情就开始做事情了。怎么做呢？三十四节啊，三十五节，说他就把军队啊分啊精兵分成四队啊，埋伏等候事件人。啊，亚比米勒在夜间呢，把军队就分成四队，埋伏在事件的郊外。啊，早上起来，啊，和他的部下一看见加勒出来站在城门，那么他们就从埋伏的地方就跑出来了。啊，这是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所记载的啊。好，那么接下来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呢，就记载这个西部落耍诈，啊，那引诱啊加勒出战，啊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说看啊，有人从山顶下来，啊，加勒看见有大批的军队啊，他就问西部落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西部落故意啊，支吾其词说你们看错了啦，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嘛。啊，但是加勒又说，那看那，啊，有人从高处下来啦，又有一队这个啊，有一队啊从米厄尼尼的橡树的路上而来啦。啊，这个米厄尼尼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啊，不过可能是在事件的附近呢。那么西部落啊发现哦，已经看清楚了，不能再骗了哦，那么他就改这个用讽刺的口气说啊，你现在啊啊可以出兵啊跟他们交战吧。啊，这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就记载这样的事了，啊。好了，接下来三十九节啊，就记载了哦。于是这个加勒就率领数千人出去跟亚比米勒交战了，啊。啊，结果这一打啊，加勒啊被打得落荒而逃啊。啊，因为加勒听完了西部落的话，就率领数千人跟亚比米勒交战啊，结果被亚比米勒打得落花流水啊。哦，到最后呢，有许多受伤的，扑倒的，直到城门口了。啊，哦，这是四十节就这样记载啊，哦。好，那么接下来哈，四十一节到四十九节啊，哦，另外一段是亚比米勒就攻打事件。哈，哦，对，因为事件跟亚比米勒已经敌对了嘛，啊，所以现在亚比米勒就攻打事件。啊，哦，四十一节啊。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西部落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事件。哦，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亚鲁马是在什么地方呢？哦，这个查考，哦，大概在事件的南边有六公里的地方，那么这是亚比米勒住的地方了，等于说他就回到那里啊，啊，没有猛烈的啊进攻事件，哦，因为这个城墙极其坚固啊，所以一定要靠智慧来取下，因此他就先回到亚鲁马的家了哈。这四十一节的上半节哈，啊，那么四十一节的下半节到四十二节就记载啊，西部落就赶出加勒跟他的兄弟啊，不准他们住在事件，啊，加勒没有办法抵抗亚比米勒啊，啊，并且在事件的征战中已经损兵折将了。所以再没有人能够相信他了，啊，所以西部落呢，啊，无地自容的，啊，把这个无地自容的加勒就把他赶出去了，赶出事件了。那事件人也默许这个西部落这样做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加勒哈，啊，被打发走了之后呢，啊，能够跟亚比米勒有缓和的关系了，啊，那亚比米勒已经回到他的家了，啊，亚鲁马了，那加勒也被赶走了。啊，看起来这个事情应该解决了，啊，所以人民就回到田间去工作了，啊，因为呢，啊，这个时候呢已经这个葡萄成熟了，啊，这是四十二节所记载的，啊，然后我们看四十三节到四十九节啊，这亚比米勒要攻事件城，啊，亚比米勒攻事件城，那他要怎么攻事件城呢？从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我们发现哈，啊，他先分做三队。啊，把军队分成三队来攻打，啊，四十二节啊，啊，四十二节说，啊，这个下半节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啊，有人去告诉亚比米勒，那么他就趁这个事件人到田间工作啊， 就把他的军队分成三组，埋伏在田间，要进攻士建城。那亚比米勒看见民众从城里面出来啊，那么他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击杀他们，这是四十三节所记载的，所以亚比米勒就打发第一队的军人，在士建人出城之后啊，赶到城门去啊，那么把守住城门，在城门口把守住了，那么让出城的人无法回到城里面去啊。那么其他这个两队的军人就逐闯到田间呢，那么把所有的众人统统把他击杀掉了，这是四十四节所记载的，那么这个是亚比米勒的战略了，这个亚比米勒这个战略好像很成功啊，打仗啊，打了一天的仗啊，终于把这个城就攻下来了，杀了城里面的居民了，城中所有居民都被杀了，然后呢？将城拆毁，撒上了盐，把城拆毁了，而且撒盐在地上。那么这个撒盐在地上有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城将来不能再重新建设，也不能再耕种，因为撒上盐也有表示这个城就寸草不留了，这个永远荒芜丢废弃，没有人居住了，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要烧毁四建楼，这个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我们再看一下啊。四建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图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四建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了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四株，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支，跟随亚比米勒把四支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四建楼的人都死了，男女也有一千。这个把整个四建楼用火把它焚烧了。四建楼显然是在城外的这个一个城堡了，堡垒了，那四建楼的人都逃到附近的巴利比利土的庙了，逃到这个附近巴利比利土的庙去那边躲起来了，但是想不到呢，虽然躲在那边也难逃一劫了，为什么呢？因为亚比米勒跟随他的人都上山去砍木材啊，那么大家把木材扛在肩上把四株堆在卫所的四周围，点火把它烧了，结果躲在里面人通通被烧光了，死了多少人呢？男女总共有一千人，好了，亚比米勒把这个四建楼都焚毁了，那么亚比米勒攻打四建看起来很成功了，非常成功，因为把整个城毁了把去躲在城外的四建楼那个碉堡里面的人也被烧了，也死了，好了，那么接下来那这样亚比米勒好像很成功了，那这个人神要怎么处理他呢？恶有恶报到最后他还是死掉了，我们看五十节到五十七节这一段，五十节，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起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上，关上门上了楼顶。五十二节，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五十三节，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有人议论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自回自己的地方去了。五十六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五个人的恶，事件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好，那么最后这一段就是结论了，亚比米勒的死了， 刚刚看到亚比米勒进攻事件整个很成功啊，把城毁了，哦，逃到这个城外的这个啊、哦、这个碉堡里面的人也躲在那边，也被焚烧了，统统死光光了，哦。那么现在啊，52节呢，亚比米勒要攻起这个提贝斯了。那提贝斯到底是什么地方哦？这个位置好像也不大详细，很难讲哦。不过很可能是事件东北16公里的这个杜巴斯那个地方了，哦。那么事件城被毁之后，亚比米勒就前往提贝斯，要把它占领下来啊。那么城中有一座这个坚固的楼啊。那城里面的人，大家众人通通逃到这个楼里面去啊，啊，关上门上了楼顶啊，啊，准备躲在那边呢、啊。那亚比米勒啊，又跟这个前面哈的方法一样啊，又准备这个哈对付事件人的方法，要用火把这个城楼把它烧掉啊，用火来焚烧啊，啊，但是想不到啊，他在啊这个楼底下啊，在这个楼的底下，那楼房上有一个妇人啊，啊，看到亚比米勒在下面呢、啊，结果呢，他把一块上磨石从上面抛下来，那么这个上磨石抛下来正好打破了他的脑骨，哈、哦，啊、哦，所以53节到55节哈、哦，是亚比米勒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了。亚比米勒忙着攻城啊，啊，有一个妇人在上楼城楼上啊，啊，就抛下一块上磨石，啊，这个磨石哈、啊，有上下两块嘛哈、啊，那么中间放东西才能够磨嘛，那把上面这一块磨石就从楼顶上那个抛下来啊，啊，这个抛下来打破了这个亚比米勒的脑骨啊，啊，那么他受伤了。还没有死掉之前呢、啊，赶快叫在旁边拿兵器的人呢、啊，将他刺死了。结果这个拿兵器的人真的哈、啊，这个少年人啊，就真的把他杀掉了，啊，那么他就死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哦、啊，在100多年以后哈、啊，扫罗在这个基利波山上面哈、啊，战死的状况也跟这个很类似了、啊，啊，在基利波山上啊，那个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啊，结果他受伤了。啊、哦，快要死掉之前呢、啊，啊，叫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把他杀了。他说免得我死在外邦人的身上啊。结果拿兵器人不敢杀、啊，结果扫罗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啊。是这样，啊、哦，这个很类似了、啊、哈、哦。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啊、哦、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那么这个讲起来是一种奇耻大辱啊，啊、哦，那么这种事情一直流传呢、啊，流传在以色列民的中间。哦、我们可以参考撒摩耳记下的11章，啊，撒摩耳记下11章，撒摩耳记下11章的21节，啊，撒摩耳记下11章的21节，啊，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啊，耶路比色啊，这个圣经小说说耶路巴利哈、啊，啊，就是耶路巴利了哈，啊。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哦，好了，接下来不必看了啊、哦。这个大卫啊提到这件事情，就等于说亚比米勒被一个妇人从城楼上啊，抛下一块大那个上磨石，把它砸死掉。这个事情就一直流传在以色列民当中啊，啊、哦，那这种事情一直流传下来，大家都知道啊、哦。不过这里是重点，就是说亚比米勒死了。那亚比米勒死了啊，那以色列众人就归回自己的家去了，因为战争就全部结束了嘛。亚比米勒已经死了嘛，啊、哦，神已经报应了。好，那么接下来56节到57节这两节经文就特别提到神的报应了，啊，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这一章的结论，啊，因为经文中两次提到神的报应，啊，凡事并非偶然呢、啊，一切都有神的主宰啊。亚比米勒的死是咎由自取了、啊，他自己错误嘛，他自己不对啊。所以他的死是合理的，是神的咒诅啊，耶坛的咒诅也都归到他们身上了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以自己的生命赔上杀死七十个弟兄的罪行，啊，这里写得很清楚啊，啊，神要报应他，啊，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啊，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啊，啊，他以自己的生命赔上了杀死七十个弟兄的罪行啊，啊，他为了霸权呢，啊，为了这个纣王呢，啊，不顾伦理道德，将自己的弟兄七十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啊。那么现在神也报应他了，啊，他被一个妇人从城楼上所抛下来的上谋士打死，啊，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啊，事件人的一切恶也都报应在他们身上，啊，事件人用巴利比利土庙的钱，啊，帮助亚比米勒去雇用匪徒来杀害耶路巴利的众子啊。啊，所以事件城楼就被亚比米勒用火烧毁了，啊，那逃到提贝斯坚固楼的也被火焚烧了，通通烧得光光了，所以事件人都被杀光了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报应啊，事件人的一切恶都报应在他们身上啊，好，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施行的报应啊。作为啊，是很准确的，啊，哦，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讲种什么收什么，啊，哦，罗马书二章六节也看到神可以按照个人所行来报应个人啊。亚比米勒任意妄为啊，残暴恶毒啊，结果到最后呢，玩火自焚嘛。他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些跟随他一伙的人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啊。所以这一件事正好告诫我们大家，不要跟随邪恶的人，也不要让他成为领袖，更不应该拥护这样的人来做王，哦，所以整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报应，哦，其实四世纪里面也记载好几次神的报应，啊，在第一章就记载神的报应，啊，哦，亚多尼比色，亚多尼比色这个人很坏啊，哦，战争的时候啊，把七十个敌人，啊，抓起来，七十个王抓起来，哦，把他们的手脚大拇指都砍断了，啊，他这样做呢，结果到最后自己也被，啊，人家这样来对付他，啊，所以他就讲了，啊，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就这样，所以四书记里面都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神的报应了，那么在第九章的最后也记载神对亚比米勒对事件人的报应啊，通通应验在，啊，啊，这个应验呢，正好应验耶坦，啊，他的比喻里面所讲的，荆棘出来，结果荆棘烧毁了，旁边的也被烧了，通通烧光光了，好，啊，这很妙的啊，所以这一章，啊，我们读了，啊，就发现有这样的结果，啊，好了，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明天，啊，明天我们就从第十章来看，啊，第十章哈。啊，第十章先谈到两个小事师，啊，然后啊谈到以色列民啊，因为犯罪啊受到神的惩罚，啊，那么接下来啊另外就出现一个啊大能的勇士叫做耶和他啊做事师的事情，啊，这是从第十章以后哦我们继续会看到的。好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谈到这里，啊，那么剩下的时间，啊，我们来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啊，以我们所读到的，啊，所得到的教训，啊，来做我们的见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一起来祷告。